你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热烈的欢迎你。今天我们要看的题目是我们这几周一直以来学习的，那就是我们从一些伟大的宣教士身上所学到的他们的一些品质。就像今天刚才给孩子们讲的故事，关于乔治·穆勒的。上个星期我们讲了关于祷告，宣教士们他们的宣教生活都是靠着祷告，信靠神而过每一天。今天我们学乔治·穆勒的故事。当然我们也看到乔治·穆勒他也是一个祷告精兵，他所需要的这一切都是凭着信心祷告神供应。这一万多个孩子，这些孤儿，他们在乔治·穆勒的带领下，他们信靠神，也学习过信心的生活。我们看到乔治·穆勒是一个祷告的精兵。那么我们今天所要着眼的是另一个方面，那么就是恩慈。我们会从三个程度，就是三个不同的程度的一个恩慈。我们作为信徒，我们来到了这样的一个地位，来到了这个地步，是因着神的恩慈。我也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够挑战你，恩慈能成为你生活的一个方式，而不是偶尔的来做一些好事或者做一些善良的事情，而是让恩慈成为你的生活方式。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恩慈它的定义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要希望大家能够知道，在你的心里当中有谁，在你周围有谁是配得上这样的一个称呼。那么第二个方面，我要你来检查自己，看看自己是不是一个良善的，是不是一个恩慈的人。那么恩慈它的定义呢，是以帮助他人幸福为乐的一个性格，以满足他人的愿望，满足他人的需要，或减轻他人的痛苦为快乐。善良永远伴随着爱。大家知道在你的心目当中有谁是能够被称得上是良善恩慈的呢？你自己是不是良善恩慈的人呢？我们今天也要读几节经文。在保罗写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相信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不论是在以弗所，还是在罗马，还是在当时的哥林多，还是在现在的新西兰，愿神的话语都能够引导我们作为他的儿女。我要大家站起来和我一起来读这几段经文。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九到十三节，让我们一同来读罗马书十二章九到十三节。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 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那么另一段经文是在哥罗西书的3:12-13，哥罗西书3:12-13，我们一起读。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在现在，我们刚刚读的你的话语，愿你在我们的心里做工，愿我们所读到的你的话语能够进驻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能够彼此的相爱，愿我们被说你的话语所激励和挑战，愿我们能够时时的信靠你，定睛在你那里，也愿你的话语进驻到我们的心里，激励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可以坐下。恩慈是神的一个特性，但是在人类里面却很难能够发现一个一贯恩慈的人。当我们的关系，如果说在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我们会觉得谁是恩慈良善的呢？我的父母、我的朋友，还是我的老师呢？当然会有许多许多的人，在我所做的婚姻和婚前辅导当中，我们发现在不论是在婚姻辅导还是在婚前辅导中，我就发现人们所寻求的最大的一个优点，那就是恩慈。它甚至要比教育，要比这个健康，甚至比所谓的财富都更有价值，比你的美貌也要更有价值，也是恋人们所看重的对方的品质最重要的部分。我们也要在看神所说的恩慈之前，我们看一下世界是怎么看待恩慈良善的。世界对恩慈的看法也是看得很重，他们也是希望人们都是充满着恩慈和良善的。一个人他最大的成功应该就是他的恩慈和良善。圣经也告诉我们，从心里发出的良善和恩慈是会在外部表现出来的，因为恩慈可以把仇敌变为朋友，恩慈可以把两个不相容的人可以融在一起。世界也是非常看重恩慈，所以就有一个国际恩慈日，就是在每年的11月13号，我们就要庆祝国际善良日，或者说叫国际恩慈的日子。那么大家要记住，恩慈并不是说人们偶尔的做一些这个善良的，或者说好做一点好事，不是这样，而是要贯穿在你整个的生命当中。有人玩一个游戏，就是你做一个好事，那么相世界的人相信这个好事会一直的延续下去。你对一个人做了一件好事，那么他就会把这个善良延续下去，又做到下一个人身上，最终这个良善会回到你自己的身上。这是世界的人对良善的看法。你和我 也许如果恩慈可以制作成药丸的话，我们可能希望每天都来一粒这样的药丸，是不是？因为我们也希望我们不论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的家人，我们都希望他们是充满恩慈的，对吧？如果你发现你的这个家人不够恩慈，或者朋友不够恩慈，你可能会建议说，哎，我建议你吃一粒这个药丸啊。但是恩慈来自神的恩慈，那是无条件的。神的恩慈是接着他的灵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恩慈是神的特质之一。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的，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我们，我们就应该有，不仅有神的形象，更有神的样式，有他的性格。其实恩慈在不同的语言当中有各种不同的表达，不仅仅是在英语，比如说在英语词汇里面会表达成恩慈、良善、有同情心、爱、恩典、喜欢、同情、温柔、良善，有许许多多的定义。即使是在希腊和希伯来语里面也是一样，有许多不同的定义。当我们翻译成英文的时候，这些希腊语或者希伯来语也都把它翻译成了同样的意思，那么就是良善、爱。在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里面，我们也是看到恩慈、良善、爱都是在一起的。我们刚刚读到的在罗马书里面的，看到我们如果是爱人的，我们就要发自内心的充满同情心的，充满恩典恩慈的。我们不可能说我爱人，但是我却是一个没有恩慈的人。如果我是这样的人，大家会觉得我是怎么样的呢？我应该是一个没有恩慈的人。在我们看三个程度的恩慈之前，我要看看就是跟大家一起快快的看一下三个方面的一个恩慈。第一个就是神圣的恩慈，是关于神的恩慈，这是以圣经为基础的，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我们看到神他是一位充满恩慈的神，他总是充满着恩典和慈悲的神。因为这个恩典他赐下，赐给我们这些不配得到神恩典的人。在诗篇145篇第9篇说到，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必复辟他一切所造的。神的恩慈就带领我们，让我们悔改认罪，让我们归向他。我们也要检查自己，当我们认罪悔改，我们就愿意来悔改，而且是要180度的一个转向，转向神，从之前的没有恩慈、没有善良，转向恩慈善良的神。因为神在我们的心里动工，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作为神的选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神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特别是在我们陷入困境、陷入罪恶的时候，我们 更是需要神的恩慈、宽容和忍耐。第二个方面就是神圣的恩慈是藉着耶稣基督全备的救恩表明出来的。在以弗所书二章这里讲到第七节第八节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我们得救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的神差派他的耶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下来，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九节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耶稣基督他负了我们的轭，我们是无用的，但是耶稣基督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负他的轭，学神的样式，因为他的轭是容易的，神的担子是轻省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神的恩慈是会在人的生活经历中体现出来的。因为如果我们充满了，我们的生命当中充满神的恩慈，那我们就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来，就会体现出来。在马太福音九章十三节讲到，清楚地说到，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事。这句话的意思你切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因我喜爱连续，不喜欢祭事。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当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要学习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因为神是恩慈的，神是怜悯的。当他说到我们要彼此连续，使徒保罗清楚爱是什么，使徒保罗非常的清楚被仇恨所相待是一种怎么样的感受，使徒保罗非常的清楚。那么对于那些成为神儿女的，那么就要以恩慈相待，要像神那样存怜悯的心。有的时候即使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也看到有征战，有抵制，有仇恨，使徒保罗那个时候就已经，那个时候的教会就人们已经是这样子的了。所以使徒保罗说道，也是保罗写给教会的，这里讲到，如果我没有良善，那么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在人类的一个性格当中，我们的天性是没有良善的，我们的天性是没有恩典和恩慈的。但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要认罪悔改，我们要学习神的恩慈和怜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怎样才能成为良善呢？我周围的人都敌对我，周围的人都陷害我。但是我们仍然要学习良善和恩慈，因为在罗马书三章十二节讲到，都是偏离正路的，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如果我们是靠自己的力量，那么我们总是会失败。 我们靠自己是不能够成为良善的，但是靠着耶稣基督所结的圣灵的果子，那就是仁爱，在加拉太书这里讲到，那么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这些圣灵所结的果子都是相互依赖的，是相互联系的。最重要的就是恩慈。下面我们看一下三个不同程度的恩慈。第一个方面，第一个程度的，就是一个是比较简单的，是比较表浅的，是你和我都知道的，我们也有这样的经历，那么就是所谓的有礼貌的恩慈。那么这里这个有礼貌的恩慈呢，如果换句话说，那就是比较有礼貌，这个有很好的一个态度，是为人着想的，也是尊重人的，也是考虑周到的。这是第一个程度的恩慈，就是有礼貌的一个恩慈。比如说你对你的邻居比较有礼貌，比如说你回家开车回家的时候，你对你的邻居微笑打招呼，你的邻居会说啊，你看这个人多么的可爱，多么的亲切。那比如说在这个 shopping mall 买东西的时候，你和另外一个人同时在挑选一件商品，你会说啊，你先来吧，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礼貌，很多的这个程度的一个恩慈呢，实际上很多是来自文化的，我们的文化有的时候对我们也会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啊。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礼貌啊，一个尊重啊，这个程度的恩慈是一个比较浮浅的，比较表浅的，比较人们比较容易达到这个程度的恩慈。有的人会问的更问多一句，哎，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有的人会觉得说，嗯，他对我好，可能是有目的的，可能有一个目的藏在后面的，也可能是来自真心的，但也可能是表面的、浮浅的，或者说甚至是虚假的。如果你的动机是良善的，是纯洁的，是没有别的一些需求的，那么就还好。那么这个程度的一个恩慈呢，也可能是来自不同的一些动机，那么它也没有太多的风险，因为不会花我们太多的精力、时间、金钱来对人说哎，你好，或者说对人展现一个微笑，或者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世界设立了一个国际良善日在每年的11月13号，那么人们都觉得哎，挺容易的嘛，我对人笑笑、握握手啊，说 hello， 好像也不需要花我太多的时间精力啊。那么好处呢，应该也不可能给人带来生命的改变，可能让人觉得感觉不错，很开心，但是真的会改变生命吗？很难说。有的时候当人们需要帮我开个门，有人帮你开门，你也觉得不错，挺好，感觉挺好，但是这不能带来生命的改变，也不会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每一天可能会做许多这样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会举手之劳，或者说是不影响自己什么，顺便帮助了人。但是这个程度的恩慈可以是很肤浅的。有人接受到了这样的一个恩慈呢，他们也确实是得到了一些好处，但是也没有太多的情感依附在上面。而且当你在这个程度上表现恩慈的时候，你也不需要很多的感情投入，你也没必要就是一定要爱这个人，你才可以展现出这个程度的一个有礼貌的恩慈。你做这样的一个行为，你也不指望人们跟在你后面整整一天中三个小时跟着你追着你告诉你说，哎，谢谢你今天为我开门啊，我要邀请你吃晚餐，一般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对吧？因为这个程度的一个恩慈呢，是不需要花太多的情感在里面的。不论是施予的人还是接受的人，都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这是一个随机的，也是比较表浅的一个恩慈。那么在大家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五章里面，那时候讲到当时的教会，人们做很多，大家也彼此的相爱，把财富，把这个房子什么都卖掉啊，大家在一起来敬拜神。当人们彼此之间像兄弟一样的对待，然后也把自己的一些的事情呢，把房子啊、产业啊都变卖了，按照个人的每个人的所需来给人，然后许多人都这样做，要把所有的一切都献给教会。然后大家记得有一对人，然后呢，他们把田地卖掉，他们留下了几分，然后他把这个剩下的拿去放在使徒的面前，他们假装这是他们卖掉的所有的钱都拿来了，他们想要让人们知道他们是有爱的，是良善的，是充满恩慈的，但实际上他们的心里并没有，他们是欺骗。其实你和我可能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有人对你很关心，好像很爱你，但实际上他背后也有一个动机是我们不知道的。所以这是一个第一个程度的一个恩慈，也就是我们叫有礼貌的恩慈。那么我们再看看接下来第二个方面的恩慈是怎样的。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第一个程度的恩慈，也就是有礼貌的恩慈这个水平的话，那我们一直都会是比较肤浅的。如果我们对周围的人总是表现出一个第一个方面的第一个水平的有礼貌的恩慈，那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其实天天都在这样做，有的时候甚至是一个习惯，有时你连想都不想就这么做了，因为你已经习惯这么做了，这可能已经成为了你生命的一部分。当然这也是好的，然后你 可能一直在第一个程度的恩慈上面，有礼貌的恩慈对待周围的人，你一直这样的话，也可能让你能够进到第二个程度的恩慈，那就是关爱的恩慈，是有关心有爱护的。这个水平的一个恩慈呢，就进到了下一步，这个也可能是充满着爱的，是有关心爱护在里面的。因为有一个英文词，我们会把这两个词加在一起成为一个词，那就是充满爱的良善，或者说是一个保护，或者说是用责任心。那么这个第二个程度的恩慈呢，它的动机常常是因着爱，也可能是混杂着一个喜欢的爱，或者说是一个牺牲的爱，但还没有到一个完全的牺牲的爱。比如在婚姻当中，我们首先是可能来自彼此的一种喜欢的相爱，但是在婚姻当中，我们一定是需要关爱的恩慈。我们的重点应该是在对方身上。我们关爱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在乎，我关爱，是因为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妻子，我的爱人，我的孩子，我的家人。因为这是有一个所属的关系，那么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个责任在里面，因为我们有一种归属感，觉得说这是我的，所以我要有一个关爱的恩慈在里面。但是我们也知道，随着一个关爱的恩慈，会要让你付出更多。它的一个危险就是要比刚才我们说到有礼貌的恩慈要有更多的付出。他也许要让你付出时间，当你真的关爱他人，那么你可能要花时间，也可能要花钱。如果你真正的关爱人，你不仅会花时间，你也可能要花钱，要花你的钱，要花你的时间，要花你的情感。当你在人其他人的生命当中付出了情感的这样的一个付出，不光是时间金钱的付出，你还会有情感的付出。有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的时间金钱都给他，但是我们会跟他说，哎，拿着钱滚蛋，不要再打搅我的生活，那么这个也是没有爱的。你可能是只愿意把钱给他，然后跟他说，能滚多远滚多远，我不想在情感上在关系上跟你有什么关联，那么这个也不是有关爱的恩慈。所以这个第二个程度的恩慈有可能会往两个不同的方向转变。当我爱我的妻子，爱我的家人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个更强的一个回报，那就是我的一个所属关系，因为我们彼此拥有，当我关爱的时候，那么我就会做出一个不同，这是有一个更强的一个归属感，因为我们会在我们所爱的属于我们的人的生命当中来 做出一个不同的反应。那么这样的一个关爱的恩慈呢，也是无私的，是愿意付出，愿意爱，愿意对方好。这也是神借着使徒保罗所说的，你们做丈夫的当爱你们的妻子，就像基督爱教会。那么做妻子的，你们要顺服丈夫，因为他是你的头。这是神给婚姻的一个教导，这也是充满着爱的教导，是个爱、喜乐、和平、忍耐，这是一个情感的一个依附。当你爱，你就会有喜乐，你就会有平安，你也会有忍耐。在美国几年前，我在一个机构工作，在1994年，有一个驾驶员，他是在纳斯卡的一个赛车当中，他是领先的。他就来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做练习，然后他的车一个轮子就爆胎了。那个时候车速非常快，大概是每小时300公里。他的车就碎成碎片，然后这个驾驶员也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然后他们就把他送去医院，但是医生说他存活的希望少于10%。然后接下来的24个小时，接下来的一天，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他的太太来了，他的太太每时每刻守在他的身边。他在医院里，他在他的病床前，所有的管子，妻子就躺在他的旁边，就在他的旁边一直对他说话，告诉他他是多么的爱他。那么4个星期以后呢，他居然睁开了眼睛，这是医学上的一个神迹，医学不能解释，是因着妻子的爱把他唤醒。然后又过了几个星期，他居然可以站起来，又过了几个星期，他居然可以说话了，又过了几个星期，他就恢复得极其好了。医生说这是医学上的一个奇迹，本来他们预言说他能存活的机会是少于10%的，而这一个冠军赛手他几乎死掉。他后来告诉大家说，我在医院的开始的4个星期，虽然我睁不开眼睛，但是我能够听见人们的说话，我可以感受到我的妻子每时每刻的在我面前，一直告诉我，我爱你，我没有你不能存活，我爱你，我需要你。他说妻子一直在他面前这样的告诉他，他就告诉自己，我不能放弃。当他这样跟医生说的时候，医生就问他，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他说，如果没有妻子的爱，我肯定是过不来的。妻子的爱拯救了他的生命，拯救了他。 因为妻子的爱让他觉得说，我为了他，为了他这份爱，我不能够放弃，我一定要坚持，一定要活过来。那么关爱的一个恩慈呢，他也有他的弱点，那就是会有害怕。因为当你真正的关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惧怕。有许多人宁愿选择不要对人来施展这种有恩慈的这种关爱的恩慈，因为这你会受到伤害。当你付出了你的关心爱护，有时候你会觉得你自己像一个傻瓜一样，因为你没有任何的回报。当你付出了你的关心爱护，付出了你的情感，对方可能一点反应都没有，也许没有任何的回应，所以这个会让你感到害怕，会让你感到退缩。那么这个第二个程度的有关爱的这样的一个恩慈呢，它的好处是能够让施展关爱的人能够更成熟，也能够让接受到这个关爱的恩慈的人更成熟，更坚定。当有一天，当神需要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也在我们所施展关爱的对方的生命当中，能够带来不同。不仅是肉眼看得见的不同，更是灵里的不同。就像我们刚才读到的罗马书十二章九到二十一节，我们刚才只读了九到十三节，当然我这里不再读所有的章节，因为那里讲到说，如果你的敌人感到饿了就给他吃，如果你的敌人感到渴了就给他喝。当你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的时候，要以爱来回应，不要为恶所胜，反倒要以善胜恶。这样，这个程度的恩慈，对于你周围的人来说，你的充满关爱的恩慈，对他们，相信对他们的生命会有帮助和改变。那么第三个程度的恩慈，那我们快快的来看一下，那就是富有同情心的恩慈。这个富有同情心的恩慈呢，必须来自充满着恩典和恩慈，这几乎会让你花掉一切的时间、精力，甚至生命。这也不是我们每一天都有可以表现出来这样恩慈的。富有同情心的恩慈，几乎是在你生命当中，每次只能在同一个时间，只能对同一个人，你不可能在同一个时间对许多人有这样一个程度的恩慈。在这个程度的第三个程度的恩慈，在希腊语里面几乎是说，我们和这个被关爱、被施予同富有同情心的恩慈的人是身同感受。我们会知道他们是怎么样，这是一个牺牲的爱，这是不为自己留下任何的爱，这是把自己完全奉献出来的一个爱。这个危险是很大的，这也许会导致你付出一切，而且能付出 多过你所能够负担的一切，也可能是一个完全的错误。因为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和那些罪人同行一条路，但是当我们拥有愿意对对方付出这样富有同情心的恩慈的时候，我们也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危险当中。但是它会带来生命的改变，而且带来的改变是一个有永久性的改变。它会医治人的心，医治疾病，就像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付出的。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全人，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但是却为我们这样的罪人，因着爱我们，为我们而死，为我们而牺牲，为我们而流血。我们是不配得到神这样的恩典和恩慈的，但是神却为我们付上了，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了。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耶稣基督说到，他的心里是柔和谦卑的，我们要担负他的恶，学他的样式，我们就必得安息。他的好处就是通常这样，这个程度的恩慈得到的好处是收到的人，接收的人得益处。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时候，他把自己完全献上，他已经完全献上了，他把自己的宝血都为我们而流了，他把自己的生命为我们献上。这是一个充满富有同情心的，充满恩典的，是倒空自己的，是充满着怜悯恩慈，是把自己一切都献上的一种恩慈。这也让我们会问自己一个问题，这真的值得吗？为这个人这样付出值得吗？有人他依靠你的时候，有的时候当你付出这个程度的恩慈的时候，你也许也会经历同样的痛苦，你也许会觉得自己已经被掏空了，也许你所为他付出的这个人根本就不配。但我们不知道，但耶稣基督也是为我们这样付出。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牺牲，我们仍然活在罪中，我们仍然是毫无指望的。所以第三个程度的恩慈，富有同情心的恩慈，是另一个层次的，在灵里面是更高层次的。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恩慈呢？是神啊，我把自己一切都献上，这是我们的宣教士们，他们真的是把自己的一切都献上，去到远方去分享福音。这样的一个付出，这样的富有同情心的一个恩慈，也会坚定我们的信心，坚定我们对神的信心，让我们更加的信靠神。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做工，也许这个程度的一个付出，也许需要我们倒空自己，需要我们牺牲一切。这也会让我们的灵经历到一个提升，我们会认识到，我靠自己做不来，我必须要需要神的帮助，我们必须要信靠神，来让我们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第三个程度的恩慈。 因为唯有神能够赐下能力，让我们有这个拯救罪人的这样的一个同情心，这样的一个恩慈。就像在出埃及记第二章里讲到，摩西出生，在那个时候，埃及人是要把一切希伯来妇人所生的儿子都要把他杀掉的，但是收生婆有同情心，留下了一些希伯来人的儿子。摩西也是被藏了三个月，他的母亲把他放在了一个篮子里，放到了河，这个河，尼罗河里面，然后法老的女儿就捡到了摩西，把他养大。这个也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恩慈。在出埃及记里面描写法老女儿的救起摩西的时候，也用了这个词，就是富有同情心的。其实法老的女儿把摩西养大也是有危险的。我们也看一下耶稣基督为我们做的，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把我们带到神的家庭，我们就成了神家庭的一员。神也应许我们，神把他的恩慈给了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得救，能让我们有机会成为神的儿女。神爱我们，神会坚固我们，也给我们各样的能力，能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恩慈。让我们一同站立来思考，愿神的话语能够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来邀请神来到我们的心里做动工。就像耶稣基督所说的，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享安息。这是耶稣基督对我们所说的。今天早晨，你愿意来信靠耶稣吗？你愿意来低头认罪？你愿意来信靠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吗？让神亲自的对你说话，亲自的触摸到你的心灵。你愿意跟神这样说：神啊，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的生命的救主。如果这是你的祷告，你需要耶稣基督，你需要救恩，你需要他的爱。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可以举手，我为你祷告。我不会把你叫出来，我只是希望能够为你祷告。今天早晨，基督徒们，如果我们刚刚看到的恩慈是你所需要的，你是不是真正的关爱你周围的人？你是不是愿意真心的付出？你是不是愿意预备好了，愿意付出这样的恩慈？在我们解散之前，我也愿意为你祷告，让我们都检查自己的心，在神的面前。天父，我们今天早晨听到你的话语，愿神你在我们的心里动工。我们作为你的儿女，愿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显出恩慈，对我们周围的人，对我们亲近的人，对我们的邻居，对我们的社区。我们也求神把这样的恩慈放在我们的心里，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愿神你的恩慈良善临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大家可以坐下。阿们。但现在请教师上来，可有一些事情可以宣布一下。